会有好多的杂乱的境界，缤纷的现前啊，很多的很多的这个念头会这样出来。那怎么样能够对治调局呢？做事情呢、啊，一件事情做完，再做下一件，常常训练自己的专注力，不要啊，这边开着火，然后呢又去浇花，又去折棉被，又去烫衣服。我知道家庭主妇很辛苦，要做好多家事，可是呢，如果你一心没办法多用，回头过来发现你衣服已经一个熨斗的印子了，啊，然后呢，火已经把锅子烧干了，啊，然后回头过来浇花，不晓得哪些花浇过了，哪些花没有浇，把浇过的花又再浇一遍，最后根烂掉了。这个呢，就是麻烦嘛，对不对？你为什么不清清楚楚的一件事情做完再做一件，次第这样做，学会有次序感，让你的生活能够一件一件一件，啊，不要要求效率。当你明明白白专注力提升之后，效率自然而然就会提升。这个时候你可以一心二用，再来一心三用，那么看看你能够同时注意多少事情而不会散乱，啊，这就叫治你的调举干。还有呢？还有呢？啊，一干嘛，就是这边的一干啊。那么不要去怀疑，奇怪了，我念佛都见不到佛，阿妈两怎么你呀呢？都没有一点消息，就开始怀疑了啊，就开始起这种所谓的怀疑。可是到道场来又好了，回去之后呢又不行了啊，经常就这样子啊，退转退转，这就是疑啊。这五个呢，就是五种障碍修行的盖覆圣道非常重要的一个法。所以呢，就是能障不疑善品，善品就是释出世间一切善法，啊，一切善法的意思。那么所谓地理啊，就是四地啊，苦集灭道四圣地而言。那么对于四地呢，犹豫不信，经常听到说万法都是苦的啦，无常的啦，可是看到还是有很多法很精妙啊，对不对？还是有很多法很好啊，对不对？钱虽然不是万能，可是没有钱呢万万不能，所以呢还是努力赚钱。那你把你的宝贵的白天的醒着啊，醒着的时间，有效率的时间，通通拿来啊，视为怎么样去怎么样去赚更多的钱。当你中午看到封盘啊，就是把那个结束的时候呢，到了一点钟的时候，哇，今天又掉了多少点，心情掉在这里，你怎么能够去修行呢？啊，你怎么能够修行呢？所以这个呢，就是一概的根本啊，一概的根本。好，第六，二见。所以呢，从贪嗔痴慢疑以上这五种根本烦恼呢，各位请写下来。这五种呢是有体的，也就是有根。那有就是有根，什么根呢？贪就障碍无贪根，嗔就障碍无嗔根，对不对？痴就障碍无痴根啊。慢就障碍不慢根啊，那么疑就障碍性根，那么这五种根本烦恼就障碍五种善根。这五种善根呢都是有体的啊，依着这个有为法的体，我们将来修善根才有办法修出世间法。而二见它的体是什么？它的体就是染慧。所以基本上呢，慧只是一种抉择的作用，它是无体的，它是无体的，所以二见这个心所是无体的，所以非常重要。为什么讲二见无体？如果二见有体，根本没办法破。今天我说我就不相信有佛，你就谤佛、谤法、谤身。如果这种二见是有体的，请问你怎么破？你破不了嘛，对不对？顶多把它剁成八块，它还是在，对不对？它还是在，你根本破不了。那你可以看看有些人执恶见的那些人，那个行因很增上的人，几乎都是强辩狡辩啊。你叫他，他只能够用他的狡辩的功夫呢骂到或者是批评到你，好像很没有自信，可是他也拿不出东西来啊，他也没有那个根本可以去证明为实在的东西，也没有。所以我们发现，如果两个人都一直在知见上去争论，争到后来，最后啊，大家都丢了，啊，不然大家都不丢了，对不对？所以呢，我们看看经常呢，在马路边呢、啊，这个不管是 红车去撞白车，撞到后来啊，这个警察也进来，最后只能怎么样，和解了事，对不对？你这要不然呢，全部都开张罚单啊，好像没有是非对错。其实啊，知见无体，不管是对的是错的，是是是非，都是无体。既然无体，你就不能够强分对错是非，已经在无体的知见上再去强论是非对错，就叫做戏论，就叫做戏论。那就更不要说啊，我最殊胜，你们都很差，叫自赞毁他。所以呢，自赞毁他在菩萨界当中排名第一，排名第一是根本性罪啊，非常重的罪啊，非常重的罪，就是啊，把无体当作有体，有体哦，自己认为境界为有哦，还去可以破别人，你先假设别人是有的，又可以把别人破掉，那我就没扣两个代级，他有就是恒常为有，怎么可能被你破掉，对不对？能够被你破掉只有一种可能性，他本来就是虚幻，对不对？本来就是无体的，本来就是不存在，对不对？本来就是强词夺理，只有强词夺理如梦幻虚幻一般的法才有办法破。佛也因为看到众生的迷执啊是无体的，所以他才敢啊讲四谛，告诉我们毕竟就是虚幻。否则呢，这个也是知见呢、啊、是不是这样子？这也是知见呢、啊、那佛不是着于知见呢、啊、他这个知见也是恶见呢、啊、这很恐怖的、啊、所以呢我们知道佛法其实都是破执着而已。破什么执着？破众生以为这些知见一切的法都是实有的，但是有为造作的就是常的，这个就是根本的颠倒啊，根本颠倒。这一点很重要哈，恶见是无体的。其实呢更应该广泛的讲，一切见是无体的，你只要加以思维了别啊，执着，这些都是见。凡见者都是染秽，染秽就是无体，无体就可破，可破就是毕竟空矣，了解吗？啊，了解吗？所以呢烦恼为什么就是菩提啊？那么破戒为什么跟守禁戒没有什么两样？这些呢都来自于恶见的根本的原理啊，根本的原理，这点非常重要啊。那求解脱的话，所以呢恶见呢又称为不正见，也是邪见的意思啊。陈维真人说，什么叫做恶见呢？于诸地理，这地理又是四圣道啊，四圣地啊，苦集灭道，颠倒追求。那么既然颠倒呢，就把苦集啊灭道呢反过来了啊，一切受不是苦的，对不对啊？我也不是去执着啊，就是讲种种颠倒，染秽为性啊。其实呢，染就是执境界为实有，把虚幻的染成实有，就是这种拣择啊，就是这种拣择，能够让善见。啊、那个善就是出世间正见的意思啊，善就是出世间的正见，因为障碍善见，所以就招苦为业啊，招苦为业，那个招也就是叫牵引的意思啊，牵引会引我们的心去生出苦受出来啊，引我们的心去生出苦受出来啊。二见呢，心所是依慧心所而假立的，其实各位稍微改一改哈，于老师在这个地方呢没有讲完整，它其实是一两种分位假立。哪两种呢？一种是痴心所，一种是慧心所。各位呢请把痴心所补进去啊。陈维书的里面呢原本是讲痴心所跟慧心所两种心所合合分位假立啊，因为痴加慧所以叫做染慧，对不对啊？痴就是无明嘛，无明加上拣择为性的慧，就叫做无啊，就叫做恶见啊。你只要智慧被盖上了无明，那么你所长养出来的知见一切就是什么？恶见啊，一切就是这恶见。所以你只要有一念无明的所有知见都是恶见，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要加上痴心所啊，痴心所一分，慧心所一分，两者合合，换一句话说就叫做恶见。所以恶见其实是没有体的，都是因为你的无明跟你的拣择的慧心所呢啊，这样子来起作用的。所以呢慧通于善恶无忌三性， 那么这个秽呢，也就是染分的秽，非善性所摄。染分能啊，染秽呢，能够障善见啊，能够障碍善善见，招感苦果，过故称招业啊，招苦为业。二见呢，可开为五种啊，这五种呢，我也就不再重复说了啊，定义很清楚啊。我们把这五种见呢，跟各位简单的看，啊、各位如果有机会再去看这个其他几个啊，更多的文字啊详解。好，萨迦耶见就是身见。那就是我执的根本啊，各位呢把这个先画起来，它就是最大的根本啊，最大的根本。那么在萨迦耶见那边呢，定义啊，成为这种底下啊，萨迦耶见位于无取蕴之我所，有没有那个取？各位画起来啊，那个取各位画起来，取就是杂染的意思啊，取就是杂染的意思，你五蕴杂染了。那你五蕴杂染呢，五蕴呢把一切的法当作是实有了，就会把它分为我所的一切执着，所以一切见趣所依为业啊，见啊就是见惑啊，就是见惑。那么你只要见惑不断啊，你就会由见惑引申啊，引申就是牵引到这个欲界里面呢去受苦啊，去轮回啊，趋就是轮回六取的意思啊，轮回六取的意思，因为你的见惑或见烦恼呢，引你去投身到六取道当中啊，六取道当中，所以一切就是因为有我执的关系，就是有萨迦耶见的关系。好，边见呢我们就不说了，即长即断啊，两种。邪见就是即无因果啊，就是认为这世间一切没有因果啊。那么见取见就是随执一种见解啊，认为我才是对的，别人是不对的，决定是这样子，决定不是那个样子啊，所以你只要有决定，决定是如何，别人不是怎么样子，各自起争论，这个就是见取见。见取见就是执外道的戒啊，执外道的戒当作是究竟的戒。好，这我们就不多说了。好，我们这边呢就把五个根本烦恼呢很简单的跟各位谈过了啊。所以如果你要问我说怎么样破这六个根本烦恼啊，怎么样破这六个根本烦恼，第一个见惑无体，对不对？所以在唯识当中他其实不谈见惑，因为他根本不需要去破见，因为见根本无体，我根本不理他就好了啊，我只要把境界遮其实有，我先不理他，念念守住自己的自信就好了，我只要破我的我执跟法执就好了。这就是唯识跟天台修止观非常不一样的地方。天台呢还要慢慢的呢先破爱烦恼、见烦恼、尘沙惑、无明惑，就这样一直一直不断的破啊，纷纷结死这样去断啊。那么唯识就比较没有那么复杂，他就讲我执跟法执，为什么呢？因为他从白法当中认为见无体，无体根本你只要看了就近信入，我就根本不要破了，所以你只要跟我辩论算了不理你，不回应啊，不回应就没事了啊，所以只要用遮来表意就可以了啊。那么再来就是前面的贪嗔痴慢疑，贪嗔痴慢疑就是爱烦恼，爱烦恼根本是哪里？就是执我所，就执我执法执，所以你只要破我执法执，就破前面的 五种，而要破这五种就是精进一根加上无贪无嗔无痴就了了，对不对？就了了，加上一个善根啊，把加上一个性根啊，加上一个性根啊，慢烦恼就是修什么？修惭愧，这两个善心所，你只要修惭修愧，常常惭愧，就跟印光大师一样啊，自称常惭愧，我们如果常在惭愧当中就没有慢，怎么会有慢呢？不会有慢，所以呢你修惭愧啊，修性根，修无贪无嗔无痴，那常常精进的保任这些善根，你就可以对治这六种根本烦恼，破生我执法我执啊，这是我这个就是唯识啊对于修行上的一些从白法当中所建构的一个理论啊，各位能够这样了解哈。好，我们接着来看呢，随烦恼心所。随烦恼心所前面有一段理论的部分呢， 可能各位会比较不容易懂哦，但是我讲这个地方呢，可能会其实不是那么重要啦，但是呢，它会容易看不懂，我还是要稍微解释一下啊。其实你只要能够了解每一个新所的定义，其实原则上就可以了啊。那这边呢有三种义，水有三义，这三义呢比较不好懂，大概简单解释一下。那么六位新所当中的第五位就是叫做随惑，就是随烦恼的意思，是随着根本烦恼所升起的烦恼。所以也就是说啊，这个随烦恼呢会跟六种根本烦恼一起升起啊，会跟它的一分或两分一起升起，所以它是聚啊，随着一起跟六个根本烦恼的一分或两分或者是六分一起升起的意思，就是随烦恼。可是要一起升起呢，它又分为三种啊，三种升起的条件啊。随烦恼的升起呢有三种条件啊，就是三义啊，并不是定义的意思啊。随烦恼要升起呢有三种条件。第一种条件，你要看看呢它是不是自类聚起。所谓自类聚起，自类就是同一种品类，同一类的啊，同一类的臭气相投会一起。如果不同类的呢，你起我就不起，我起你就不起啊，就是不会聚起的意思啊。所以自类聚起就是其中有些心所会一起升起，有些心所你只要假生了，乙就不会升起来啊，就会有这种不相违的相啊，会有相违的相。好，第二个，骗不善性啊，骗不善性啊，骗不善性，骗不善性就是造恶的意思，就是恶作的意思啊，就是恶作的意思啊。再简单讲啊，再简单讲，这个呢就是造业的意思啊，造业的意思。好，就骗不善性，那我们往后看才会知道哈。第三种，骗诸染心啊，骗诸染心。所以其实呢，这三种就是三种杂染啊，三种杂染啊，骗诸染心就是三种杂染，身杂染、烦恼杂染、业杂染啊，这我们前面讲过啊。所以你只要有这些杂染心呢，你就会有一些跟它相应的心所会升起。好，我们往下分类就可以看到啊，随烦恼心所呢有20个，其中分为小随、中随、大随。这三种随烦恼呢，就是随着这三种定义啊，三种条件的具足不具足啊，来去区分的。那么小随10个，中随2个，大随8个。那么小中大的分别呢，以三义具备，就是大随烦恼。所以大随烦恼的8种啊，就是可以一法聚起啊，可以一法单起，可以两法聚起，可以三法聚起，可以四法到八法一起起来。也就是说啊，你可以同时昏沉，然后又同时调举，你懂意思吗？昏沉跟调举并不是相违背的。你可以打瞌睡，打瞌睡的时候还会做梦，对不对？对不对？会做白日梦，做白日梦呢是调举啊，是调举。那你会在白日梦当中去寻思啊，所以你会在梦中会流口水，好、哦、好好吃哦，会有这种心，这就是散乱。你如果起那种相，那叫调举，随那个位走了就叫散乱。所以呢，你又昏沉又散乱又调举，一起会升起啊。所以八种随烦恼呢，八种大随烦恼呢，它可以一起升起啊。又呢，骗不善性，骗不善性，当你去造恶心所的时候呢，它一定会跟着起来啊，跟着会起来。那么它呢也会骗诸染心，当你无忌的时候，其实我也没有想要真正造恶，可是就是这样子莫名其妙就会这样子生一个心出来啊，生一个心出来，那么就会去想到什么事情去造作一下啊，去造作一下，这个呢就叫做骗诸染心。所以呢，八大随烦恼呢是我们学止观的人最先要去破的。它的形象又广又细，非常非常细，所以我们很难断，所以只能怎么样调。所以啊，烦恼啊，大随烦恼很难破，可是呢很容易调。你只要饮食睡眠种种调一调啊，身与意不要造作，这八大随烦恼呢就会调。因为八大随烦恼老实讲都不是大奸大恶之徒，你懂吗？ 它不是太坏的东西啊，它不是太坏的东西，可是它会构成障碍，会构成障碍啊。所以你只要把这个障碍呢理清楚了，其实呢你的思路就会很光明啊。所以呢，这是八大随烦恼是我们首先要去破的。而中随烦恼呢，只具备有两义，第一个呢，禅升起的时候愧也会升起啊，就是那个良心跟面子呢会一起呀、啊，会升起，这个、就是自类聚起。然后呢，会骗不善性啊，骗不善性。为什么骗不善性？当你造作恶法的时候呢，佛法都相信，你的良心一定会折磨你，对不对？然后呢，你一定会很怕别人知道那是事情是你做的啊，一定会很害怕，就是曝光啊。所以人呢、啊，从这个基本面上来讲呢、啊，其实都是善的，有惭愧心基本上都是善的。所以呢，就是骗不善性的意思。所以呢，无惭无愧就骗所有的恶作啊，骗所有的不善心啊，这是他的意思。这样有没有比较好懂？所以你就发觉他怎么样？他没有骗诸染心，骗染心。你看我在昏沉的时候，会不会无惭无愧啊？会不会无惭无愧？不会啊，不会有这个无惭无愧的这个心啊，不会有这种问题啊，不会有这种问题。所以他在染心升起的时候呢，无惭无愧并不会升起啊，并不会跟他一起升起，所以他并不是骗染心的。好，这就是为什么这样子，他只有具备两种条件，所以呢，这两种法称为中随烦恼。而小随烦恼呢，只有一个条件，就是只有在染心所的时候呢，个别升起啊，于诸染心当中呢啊，个别升起，个别升起就是非自类聚起，也就是说，小随烦恼的任何一个升起的时候呢，其他的心所都不会升，啊，都不会升起。像呢，我们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当你愤心所，愤心所就是气到会抓狂，抓狂到什么程度？抓狂到以定义来讲，他会拿着棍棒去追着打人，对不对？追着打人，这个时候呢，恶从胆边生。你会怕被那个当下会怕被抓去枪毙吗？你这个时候会被怕法律，会被怕法律制裁？不会啊。所以当一个人抓狂，狂乱到拿刀杀人的那个当下，他是根本不晓得他这个行为最终会被制裁，没有，完全没有负脑的那个相，不会有。可是等到他的愤心所一旦恢复理性的时候呢，哎呀，负脑的心所又出来了，好后悔啊！我其实打打他就好了，为什么要杀他呢？对不对？这就是后悔。那这种后面升起的呢，这个时候呢，当你有这个一念心升起的时候呢，你在后悔，你在恼怒啊，说这个不应该是这样子的时候呢，你愤心所就不会升起。这个就是一个一个个别升起啊，个别升起。所以当你自己啊在干什么不清楚的时候，就是染覆盖住的时候，覆盖住的时候，你就很容易造作不善，非常容易造作不善。所以为什么我们常常要在道场里面呢，像出家师父呢就要结魔啊，如果你不是出家人呢，你经常要在佛前要求忏悔，要说弟子谁谁谁，对不对？哎呀，今天实在很不应该。这其实在像什么天主教也有告解嘛，是这样。告解呢，就是要把你造作的恶事啊老老实实的承担，这是我廖某某所做的，我以后呢不应该再做这样的事情啊，这样来忏悔啊，后不复造，这样来忏悔。当你能够把这一种能够开显出来揭露出来的时候啊，你就会给自己一个警惕啊，给自己警惕。如果你把它盖着啊，盖着，越盖越多，越盖越多，最后呢，你就会串习成性。所以呢，小时候偷拔葱啊，大时候就会，大了之后呢，就会掏坎骨啊，就会去偷人家的牛，有没有？这是串习的缘故。因为过去既然没有被抓到嘛，那人家也不晓得这是我做的啊，那你就会经常会因为这种习气的关系呢，顺手牵羊。即便呢很有钱的人，他到了那个 mall， 到那个商场，也都会有随手牵羊的习惯啊，都会有贪小便宜的习惯 啊，不要说什么，我们去菜市场啊，买的菜啊，都会习惯了、啊、拿一把葱。那、啊、现在葱比菜贵，的时候呢，吼、哦，人家葱不让你拿，你就很生气，对不对？这就是习气使然，啊，习气使然。好，这些呢，其实我们就知道，这些就是小随烦恼。所以小随烦恼虽然呢来势汹汹，可是它来得快，去得也快。啊，来得快，去得也快。它不像啊贪嗔痴那么的凶，啊，那么的维系很难断。十个小随烦恼其实很容易断，你只要稍微有惭愧心就容易断了。你只要有惭有愧，十个小随烦恼根本生不起来。那你怎么样修惭愧心？常存恭敬心，你就会常处在惭愧底下，对不对？随时随地，你就把别人当作是佛，对不对？把一切的东西当作是法宝，把一切的人当作是僧宝，就这样子恭敬三宝。当你一切时钟都处在恭敬三宝的心态底下，就这样作意思维，你会不会有愤恨负恼？不会，你根本不会生气啊。所以呢，十个小随烦恼，其中大概有七个还是八个都是嗔心所相应。所以我刚才讲了，你要开始修佛法，第一件事情就要治什么？治你的嗔愤心。啊，治你的嗔愤心，你嗔愤心不起，你至少会扶住七个小随烦恼，不会再升起，啊，不会再升起。好，为什么我讲七个哈、啊？我们来稍微念一下。第一个，愤心所，啊，我先把它整个做总览了、啊。各位这边注明一下，因为那个劫掠啊，那个于老师没有把这个跟哪一个根本烦恼相应呢、啊、摆进去，所以各位请拿起笔稍微注记一下。愤心所其实是嗔根本烦恼的一分啊，所以各位上面呢写一个嗔，它是嗔分，是嗔的一分啊，是嗔心所的一分。恨也是嗔心所的一分，所以呢愤跟恨呢其实都是嗔的两种样子啊，嗔心所的两种样子。那么第三个覆心所，覆就是覆盖啊，覆盖，覆盖就是怕别人知道的意思。那么这个心所呢，是贪跟痴啊的一分啊，贪跟痴的一分啊，贪根本烦恼跟痴根本烦恼的一分啊所升起的覆啊，各位有没有记下来啊？这样知道了哈。所以呢，我一定啊贪着我的名声啊，又不晓得不让别人知道这种东西的过患，可是呢自己又难逃良心的谴责。这个呢就是贪吃嘛，啊，又贪又吃，所以其实它的形象呢就是贪也是吃，啊，所以你如果能够去除覆心所，你就会除掉贪吃心所的一分。好，我们翻过来，恼心所，恼心所呢就是会发狠话，啊，就是啊，不见得敢杀人，可是呢你就会跟萧告一样，都要不依不依不依不依不依，会恶口这样一直骂人。啊，这就恼心所啊，恼呢也是嗔心所的一分啊，它也是嗔的一分。嫉妒啊，嫉就是嫉妒的意思，嫉妒呢也是嗔心所的一分。你就是很气，为什么人家这么聪明？为什么人家的他老婆那么漂亮？为什么人家这样子简单的学一学，分数都考那么好，对不对？这就是气嘛，嗔愤。啊，嗔愤，恨自己得不到那样子的结果，啊，恨自己得不到那样的结果，恨别人为什么这么简单就得到那样的结果，啊，就是嫉，啊，所以这个也是嗔心所的一分。奸呢是奸贪，就是吝啬的意思，啊，吝啬的意思，这个呢是贪的一分，啊，是贪的一分。啊，那么呢再来呢，狂心所，狂呢就是说谎的意思。啊，这个说夸张的话的意思啊，那么这个呢是贪痴啊，贪一分加上痴一分啊，贪就是希望能够得到好名声，希望得到别人的称赞，痴心所就是说，哎呀，你不晓得总有一天狐狸尾巴会露出来，对不对？你不晓得今天说的谎了，明天会被拆穿了啊，就是痴啊。谄心所就是谄媚啊，拍马屁。就是谄心所啊，谄心所呢也是贪一分加上痴一分 啊，贪失的一分。啊，那第九个害心所，害就是损害啊，加害于别人啊，对别人不慈悲，那这就是我们的害心所。一听就知道了，这是嗔的一分啊，嗔的一分。好，第十个侥幸所，矫揉做作，骄慢自大。所以我刚才讲啊，狂就是说假，骄呢就是骄傲啊，骄就是骄傲。那这个呢是贪之一分啊，是贪的一分。所以我们看看呢、啊，前头有几个嗔啊，愤是嗔，对不对？恨是嗔，恼是嗔，忌是嗔，害是嗔。哎，就五个了，对不对？这五个呢都是嗔心所，有发现？这五个呢都是嗔啊，嗔心所。然后另外呢，贪痴有三门啊，负心所一门，狂心所一门，惨心所一门，是吧？有三门啊，那加起来就是八门了嘛，对不对？加上呢还有贪心所的两门啊，就是奸贪哈，奸贪，还有呢狡贪啊，侥幸所两门啊，两门贪啊，两门贪痴，五门的嗔啊，五门的嗔。所以由这个呢各位就可以知道了啊，各位就知道了。所以呢我们就可以很简单的知道，这十个呢其实就是根本的烦恼所升起的一部分啊，维系的形象啊。好，我们来简单的看一下它的定义。所以什么叫愤心所？就是对违逆的境界呢升起愤怒啊，那个愤怒跟我们竖心旁哈、啊，加上那个愤啊，那个字啊，就是同个字啊，产生粗暴的声语啊，表业啊，声语表业，表就是显露出来的意思啊，显露，业就是现行啊，现行用我们现在的白话就是行为啊，会出现身体的行为或者是口语的行为啊，会出现这种声语的两种表业。那么什么叫做愤呢？就是对现前的不饶意境奋发为性，能够障碍不愤，执障为业。那个执障呢就是拿任何东西打人啊，拿任何东西侵扰别人啊，就是会加害于别人啊，就追着别人打，这就是愤恨啊，追着别人打愤恨啊。包括你在 email 当中呢去发那个 mail 去骂别人，也这个也是齁，虽然你不动口你也打文字出来啊，这也是属于这里面啊。那恨心所就不一样，恨就是怨恨，怀恶不舍，引起极度的热闹。所以呢愤老实讲呢是伤害别人，恨是攻击自己，愤啊是伤害别人，恨是伤害自己。因为你恨呢、啊、别人根本受不了加害，恨得牙痒痒的，再怎么恨都是你身体在受害啊，这是自残的哈，自残的。所以呢当你会去打人的时候呢你就不会伤自己了，对不对？你就把它发泄出去的，根本不会打到啊，根本不会回来啊，结怨啊，不会结怨啊，不会跟自己过不去。那么什么叫恨呢？就是由愤为先啊，由愤为先，怀恶不舍，结怨为性，能障不恨，热恼为业。什么叫做愤为先，怀恶不舍呢？就是其实本来想打他泄愤，可是呢发现人家高头大马，你打不过人家，丢起丢回来之后呢你就很气，为什么不长壮一点，你就恨自己，对不对？愤他恨己啊，恨自己没有办法泄愤啊，就是愤为先，可是因为做不到，丢回来啊，缩回来，怀恶又舍不掉，没有办法泄愤，所以呢就回来啊，伤自己的身体，伤自己的心理啊。所以这两者是不会相违的啊，不会在一起升起的。那么什么叫覆盖？覆盖就是犯了过患之后呢怕丧失名利，所以把过患呢隐藏起来啊，云何为覆？于自罪恶恐失利欲隐藏为性，能障不覆，回恼为业。所以呢覆心所其实也是伤害自己，虽然呢你没有办法让别人发现，不会让别人发现，可是你自己永远都很清楚啊，永远都很清楚。常常啊为了做一件错事啊，你就要做100件的事情来去遮掩它啊，是非常划不来的事情哈、啊、这是负。那么再来是恼心所，恼者恼怒，于愤恨之后欲违逆事，因而暴怒，凶狠暴力，有如蝎子蜇人啊，蝎子蜇人 所以我们心理学呢就把脑心锁呢讲成一个字，各位不妨把它写上去，就叫歇斯底里。当你莫名其妙就有怒气不服，就这样子，心悸啊，在那边恐慌，在那边想要好像准备自己要去打人的样子啊，就莫名其妙的。愤是有理由的，恼是没有理由的啊，恼是没有理由的，莫名其妙没有办法控制的，没有办法。有的时候呢半夜醒来突然梦到那个人，起来就让，这就是恼。你也没办法有泄愤的对象啊，没办法泄愤的对象，这就是恼。所以恼跟恨什么地方不一样啊？恨是结怨，是结怨啊，结怨呢是自己在恼这个恼热，恼心锁呢是自己已经找到一种方法，很抽象的去加害别人，好，很抽象的加害别人，比如说呢造作恶业，去造谣生事，这就是恼心锁啊，去造谣生事，这是恼心锁。恨不会造谣啊，恨不会出现造谣这件事情，如果你会发生造谣这件事情，那就是恼心锁所生起的。所以什么叫做恼？愤恨为先，追处暴热，就是已经打过别人一次了，回过头来呢会怀旧恨，看到他就是不爽，看到他就一副欠扁的样子，那个叫做恼心锁啊，就会经常去有事没事找别人麻烦，看到别人从旁边走过去，你就把脚伸过去去绊人家一下，这就是恼心锁。所以恼心锁呢基本上也是会去加害别人，可是对别人来讲，他会觉得说我也没有来这个伤害你，你为什么要去报复我，他会人家会莫名其妙，所以我们把这种行为呢称为歇斯底里。好，再来就是忌心锁，这个我们不用多说了哈。什么叫忌？寻自名利，不耐他荣，嫉妒为性啊，能障不忌，忧戚为业啊，忧戚为业。通常你嫉妒的呢都是你自己得不到的啊，所求不为啊，这个不能够成就，所以你就忧戚为业，不晓得自己已经有的，不去珍惜自己已经有的，念念都是别人的老婆比较漂亮，都是别人的房子比较大，都是别人的财富比较多，那么你这样子呢永远都会不满足啊，这个呢就是忌心锁造成的伤害。奸心锁就是奸佞，财物不肯施舍，法理密不告人，就是法的奸贪，前面就是财的奸贪啊，财的奸贪呢又有内财的奸贪，还有外财的奸贪啊，那么法的奸贪，避恶的积蓄财法啊。陈维之人说呢，什么叫做奸呢？斟酌财，斟酌啊法，不能够会施，密令为信啊，密令为信。密的意思就是说不让别人知道我有钱，不让别人知道我有法，我很聪明，我知道什么东西，就是不告诉你。像以前呢我们念书的时候啊，有些很聪明的孩子啊，就经常会去找问题去问别人，你知道世界上最长的河是哪一条吗？世界最高的山是哪一条吗？就会问人家这种问题，然后人家答不出来就很高兴，好，那么拜托你告诉我好不好？不告诉你会考哦，就这样子互相找别人的麻烦，这就是什么？这就是奸心锁啊，就是奸心锁啊。好，我们来看看狂心锁。狂者呢，就是谋取名誉利益，自己无德呢而诈称有德的一种欺骗行为，所以就是说谎啊。狂就是说谎。那么云何为狂？为获利益啊，侥幸有德，诡诈为性，能障不狂，邪命为业啊。邪命。那个命呢并不是命根的意思，那个命呢应该叫做事业啊，工作啊，会去造作一些有伤德的一些工作，会去从事一些有伤啊，这个世间呢都不允许的一些啊骗人的行业。那这一点呢我们在商场上啊就难免齁，就自己都会讲啊，因为人在江湖啊，身不由己啊，难免啊无奸不商嘛，对不对？无奸不商，所以啊你要做生意呢，难免都会讲一些很夸大的东西来诓骗别人，让别人呢从荷包当中掏出东西来买东西啊。所以我们经常在受戒的时候啊要去讲啊，说你盗戒要不要守啊，妄语戒要不要守啊，这两个哦 从商人都很难守，对不对？非常难守，这一点也是非常为难的地方。所以邪命并不是命根哈，这个命应该讲成事业，讲成工作啊，讲成工作啊，会伤害德行的一些工作，从事一些这样的工作。好，第八，谄心所，谄者谄取，为了取得别人的欢心而阿谀谄媚，以达到自己谋求的目的啊。陈维之人说，什么叫谄呢？为枉他啊，枉他就是误导别人的意思啊，误导别人的意思。其实别人没有那么好，可是你去拍马屁，拍到人家以为他很厉害，他很厉害。所以呢，像那个简老师啊，就常常讲啊，说啊，你们千万不要叫我老师。那我也不晓得为什么莫名其妙很多人会叫我老师哈。那我就那个我就引那个简居士讲了一句话，说只要别人叫我老师，我就思维我是一个已经慢慢老去的一具尸体。这就是老师的意思啊。所以观我现在就是一个慢慢老去的一具尸体，终将无用啊啊，终将垃圾一堆啊，粪土不净物一堆啊，你们叫就是在叫这具尸体的名字而已，跟我没有关系，我还是老实修行就好了。所以当你叫老师我不理你的时候，你不要以为我很骄傲啊。好，这就是这样的看啊。所以为枉他，枉他就是误导别人啊，误导别人。所以其实呢，我们发现呢，有些其实出家众啊，经常因为那个在家居士护法很勤快的关系呢，他也会容易自尊妄大啊，自尊妄大。所以有些时候我们护持出家师父啊，要得法啊，要得法，千万不要让他误入邪道，这个也不好啊，这也不好。我们希望都能够护持他好好修行，这毕竟是出家人的根本，不要经常麻烦出家师父替我们做这个做那个，好像我们供养一点这个钱给他啊，事事供养呢，就好像他应该帮我们去开光啊，帮我们应该干什么事啊，就搞得他俗家的事物太多，没办法修行啊，没办法修行。沙门应该要修清净，如果因为我们护持啊，搞得他很烦乱，这个绝对是我们在家居士的罪过啊，所以我们应该也要注意啊，像禅心所我们也常常会犯啊，所以角色意义贤取为信，能够障不禅啊，教悔为业。那个悔啊，其实跟后悔一样啊，教就是令后悔的意思啊，有这个意思啊。原来我没有这么好，我好只是你们这些人抬我轿子而已，对不对？我到了别的地方，别人根本不甩我啊，对不对？别人根本不甩我，于是就知道，哎，我错了，我根本就没这么好，就是令后悔。终有一天你会发现实况并不是像你自己以为的那个样子，所以常常啊，多学谦卑恭敬，这个还是比较实在哈，比较实在。好，害心所，害者呢是损害，心无悲悯，损害友情是不害的相反。陈维之人说，什么叫做害？于诸友情心无悲悯啊，那么损恼为性，能障不害，逼恼为业。什么叫做害？害跟前面的恼有什么不一样？我们这边区别一下哈，常常会搞不清楚。害啊，其实是障碍悲，对不对？障碍悲，悲是什么？悲就是拔苦啊，悲就是拔苦。明明看到人家很痛苦了，你还在旁边幸灾乐祸，这就是害，懂吗？害不是恼害，不是加害，害是人家痛苦你不去安慰人家，这叫害啊，不去帮忙别人啊，就叫害啊。不但不如此，还在那边幸灾乐祸，你哦这样还算好了，我就是有我当初吼，比你更加艰苦，我嘛是过来。你一下有慢，对不对？一下有害，哦，把别人说的好像一无是处啊。你过得来，他过不来，所以他比较笨啊。这就是害心所啊。所以害跟恼不一样，恼会绊人家一下，会加害别人；害其实不是真正要去加害别人，可是人家也会受伤啊。那种受伤是因为人家身在苦中，你不但不拔苦呢，还呀、啊。当作无视人一般啊，当作无视人一般，你要好好努力，这是磨练你的，对不对啊？这是磨练你的，你要看看你跟他的角色关系身份是什么，你才好这样说，否则呢你会让别人不舒服。 啊，让别人不舒服。你也自己觉得说很正当啊，每个人都应该苦过来啊，对不对？那为什么我自己苦恼的时候没人帮我，我就一定要帮你呢？啊，这就是很自私的心态嘛。所以害就是没有慈悲心，没有慈悲心就障碍菩提啊，会障碍菩提。所以这几个呢都是很根本的。好，最后我们看看侥心所。侥心所呢，侥者就是骄傲的意思啊。所以由于这种心所得到世间的名利而骄慢之道。试论说，什么叫做侥？于自胜事，胜事就是一些成功或值得骄傲的事情，不管你的财富、你的学历、你的相貌啊，或者你的眷属，不管你什么样子的这个理由条件呢，你深深染着罪傲为性。那个罪呢，其实就是自以为是的意思啊。那个罪并不是糊里糊涂啊。那个通常会骄傲的人呢，他绝对不是糊涂，他一定很清楚，算盘打得可精了，他不会糊涂，可是他一定会自以为是啊，自以为是就是罪的意思。各位不晓得有没有喝醉的感觉，曾经有没有喝醉过？其实喝醉的时候呢，自己以为脑筋很清楚，可是呢，四肢无法使唤啊，四肢无法使唤，这就是醉的那个样子，醉的形象啊。所以呢，醉的人呢，他就会，哎，我其实好清楚啊，众生都是迷的，我独醒，都会有这种念头，都会有发出这种话出来，这就是醉。醉就是自以为清楚，可是呢，他又无法做主啊，他又无法自主，所以能够障碍不侥，所以他通常是一种习气，染衣为业，这样容易升起染心啊，染心就把一些自己有的条件的因缘呢，当作是实有的，当作是常的，当作是不会坏灭的啊，每天就看着自己的存折啊，每天就看着自己的股票，最后呢，股票呢拿去当壁纸就嫌难看的时候呢，你就怎么就是罪，就是罪傲为性啊，罪傲为性，这十种就叫做小随烦恼。那这一些呢，我们通常会看到小随烦恼彼此之间呢会比较搞不清楚，最容易搞不清楚的是愤跟恨啊，这两个会搞不太清楚。再来呢，就是愤跟恼也会搞不清楚，还有呢，这个恼跟害会搞不清楚啊。所以各位呢，从我刚开始的解释啊，不晓得有没有问题啊，有没有需要我对哪一个部分再多做解释？有没有啊？侥心所是贪的一分，不是慢的一分，是贪的一分。因为它是用三个根本烦恼为主，不是拿六个根本烦恼为主。因为呢，六个烦恼其实是从贪嗔痴生出来的。你如果问我为什么是慢，慢心所也是贪所生起的，懂吗？所以啊，我这边说贪也是有道理的，懂吗？它是从三个根本烦恼。那你如果问说贪嗔痴哪一个又是根本啊？哪一个又是根本？从两种角度去看，如果从染上去看，贪是根本啊，从染上来看，贪是根本。如果从解脱上去看，痴是根本。这两个不一样哦，所以我们以后讲修行五位的时候就会提到。所以呢，你要去细细品味这些白法，每一法都有它未来在修行上啊很重要的地位啊，非常差别的地位。你如果不想要流转，你就要戒掉贪；你如果想要解脱，你就要能够去治掉你的痴啊，对治你的痴，这是不一样的事情啊，比较。所以你要把贪心所变成什么善法欲，想要去心求涅槃啊，就把它随染缘转就好了，不要去灭贪啊，灭贪也可以证到四果，没有问题啊，灭贪也可以证到四果，可是得不到究竟解脱啊，得不到究竟解脱。好，这个是我们前面所思维的部分，还有没有哪一个法相需要再做解释的？有没有？好，我想呢，我简单的这样子把前面的这几个 烦恼心所呢，这一次把一次讲完。那剩下呢，我们只剩下终随烦恼，以及我们前面其实已经讲过的这个八大烦恼啊，无惭无愧，各位去看就可以了啊。我想它不是很深啊。那么我们以前也讲过，那么从后面呢，调举、昏沉、不信、懈怠、放逸、思念、散乱啊，这几个呢，还有不正知。这八个呢，我们上次呢也跟各位看过哈，所以我原则上下一次不会再讲这个几个了啊。各位如果有不了解的，再提纸条啊，再当场提问呢来看。所以我们下一次呢从不定心所讲起，我们下一次从不定心所讲起。当然，如果你前面包括根本烦恼、随烦恼，或者是无别境、五片行，或者是这个十一个善心所假定有问题呢？请各位再提出来，我们下一回啊，希望能够把不定心所以及后面的这个这个九缘生法啊，九缘生这个呢，整个把第八讲呢整个结束。我也预计在八讲结束之后啊，跟各位来报告学为识的次第啊，把这讲，因为呢底下。就要讲修行啊，就要讲修行。可是如果你在这个地方啊，对于解门啊，对于文所成慧还有法相不了的部分，你在修行上啊就会有障碍啊，就会有障碍，所以务必一定要搞清楚。那么真的要把这个所有的唯识搞清楚呢，其实根本来讲，当然是把瑜伽师论通通透，可是那个比较大，我们也不这么要求。那么你至少呢要把舍大乘论跟成唯识论这两本论呢，代表新唯识跟旧唯识啊，古典唯识跟新的唯识，其实是以玄奘前后为一啊，以那个界限把这两个啊来根本。所以我们就根据舍大乘论跟根据成唯识论里面所谈到的法相拿出来啊排一下次第啊，排下次第。其实他虽然讲为是，其实也根本已经在这个地方把修行的法次第呢已经讲得很清楚了。所以我们把第八讲讲完了，下回讲完之后啊，在下一回我们就跟各位报告为是修学的次第啊，为是修学的次第。所以应该是在下下次。好，我们下个礼拜三呢就跟各位来报告这一啊。